上一座城市的理由，可能是一个温暖的角落，可能是一条美丽的街道，也可能是因为一道美食，因为一个人。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从每天的大城小事当中，对生活有感，对人生有梦吧。嗨，这里是三更半夜猫跳跳的世界瞭望台，我是从耳朵跳进你心里的 Kate。 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上个星期啊，就是4月12日，我做了一趟小旅行，应该叫做假公济私小旅行。可能有人看到，就是在 FB 上面啊，那个三更半夜猫跳跳的粉专啊，我有告诉大家这个活动。我是到那个位于屏东恒春的11艺文工作室，跟屏东在地的朋友一起聊一聊内容行销还有新媒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演讲氛围哦。对，虽然已经搬到高雄2年了，但是恒春对我这个台北都市猫来说，还是一个就是充满阳光的南方梦奇地啊。有很多很多想要到那边这个悠闲进行的活动，但是我都还没有机会去啊。然后我甚至是对屏东的地理位置真的非常不熟。对，我还以为到了屏东火车站就已经离恒春不远了，其实没有，还要开很久。所以就一直就是沿路一直在看 Google 的地图啊，然后当发现自己离垦丁越来越近，然后还有进入那个台湾地图下面不是有两个角角吗，然后进到那角角的时候就好开心哦。对，我说这个是一个假公济私的旅程哦，是真的。先说公事是什么哈？这个演讲这个案子啊，是这个数位发展部还有国发会的一个专案。是有关地方创生。那承办这个案子的呢，是除了11艺文工作室之外，还有在台湾知名的独立书店红气球书屋。那11艺文工作室的主人呢，是郑杰和美容啊，他们这两位呢，在恒春经营深入旅游啊，还有艺文活动啊，这些相关的工作已经很久了。那我是一直觉得他们很像那个南台湾的神雕侠侣。对，因为呢他们到火车站接我的时候啊，我就一路上就觉得这一对夫妻实在好可爱哦。因为美容跟郑杰啊，在报告他的工作进度的时候，哇，就真的是很认真哦，完全像是公司的汇报，然后逐条的清楚的交代这样子。那这两个人呢，也会针对重点很快速的就做决定，非常的有效率。讨论完之后呢，就恢复小夫妻模式。对，就会听到美容很可爱的呼唤老公这样子。从小爱到大爱哦，这对夫妻在恒春的故事呢，我之前在电台节目熊爱猫跳跳的时候也做过他们的专访。节目连结在这个下方资讯栏，如果大家这个想听听看的话，欢迎哈，可以点阅收听一下这对可爱夫妻的故事，还有他们举办的很精彩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会办深度旅游哦，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哈，是办过夜宿海生馆的哦，所以像这种环境教育啊，这种跟这个生态啊连结的这种活动，就是郑杰最擅长的。好，这次郑杰和美容呢邀请我到恒春，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南台湾的数位媒体行动啊，很希望透过这个新媒体的影响力，打破这个地域上的局限啊，让屏东被看见，同时也让屏东的乡亲有更开阔的视野。其实有关新媒体内容行销的话题，这个我等一下再说吧。我想先说假公济私的私事是什么呢？好，这是我深藏在心中很久很久的梦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修过张曼娟老师的现代小说课，当时的期末作业呢是要创作一篇短篇的小说。那因为我一直都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前世记忆，就是我的脑海常常都会浮现阳光、海洋， 然后海面上会闪闪发光，我都一直对这种画面有一种迷恋感。好，所以就那时候刚好也是期末，就差不多就是进入夏天了嘛，天气又很热，所以我就在迷迷蒙蒙的这种氛围当中啊，就写了一篇小说叫做《海之女》。然后我故意用了一个男生的口吻来用第一人称来写这篇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其实它很漂亮的画面，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悲剧，而且中间没有爱情，没有什么浪漫的情节。然后我当时安排的这个过程呢，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要拍一个平面广告，然后在预算有限之下呢，就搭着蓝皮火车，而且是夜车，一路晃晃晃的晃到房寮，这样子在房寮的海边，然后意外的见到了女主角，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交谈，就是两个平行线的生命，然后用比那个擦火柴还要短的时间相遇。所以你看，这是不可能有火花啦，但是故事的结局是很深刻的。好，那这个故事当时呢得到老师的评语是呢，用华丽的场景诉说了一个残酷的故事，令人心动也心痛。这个评语我一直都记得，对，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芳疗好，然后蓝皮火车，然后听起来都很合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没有去过，我都是靠地图，看地图想象出来的。对，就是我这个台北怂，其实根本没有搭过什么蓝皮火车去芳疗。那所以有没有这样的环境跟地方，我真的不太确定。然后而且从火车站出来之后会看到什么，会有我想象的环境吗？这个疑问从我当时创作完从大学就一直埋在我的心底啊。然后就在这次演讲回程的时候啊，然后我就郑杰跟美容他们本来问我说，要不要去就是搭那个垦丁快线，但是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想要搭火车，而且是最慢的区间车，一站一站的慢慢晃回高雄啊。我真的就想确定到底我的想象是不是真的。好，那非常幸运的是呢，我中午到达芳寮的时候啊，然后搭火车之前呢，我就看到了蓝皮解忧号的广告。 OK， 这是有的，我没有乱掰。好，那接下来中午的车站很安静，然后人很少，然后这里离海边也不太远，所以这样的氛围是对的。然后呢，就在这边晃啊晃的时候呢，我的思绪就瞬间进入了创作的画面，仿佛眼前就上演了这一部我在大学创作的故事《海之女》。好，那一路上呢，我就拍了一些照片啊、影片啊，然后就想说，下次设备再准备好，就可以来拍一些东西啊，看看是不是可以把故事用这个我的一些小小的玩具啊，然后来拍出来一个小小的短片，然后看看到时候会是什么来呈现出来啊。这一段假公济私的小旅行啊，其实也不完全是旅行啊。其实我在体现的就是呢，在新媒体时代，或者我们所谓的自媒体时代啊，每个人能够运用科技做到什么呢？一只手机可以帮你拍一部小电影吗？我说的小电影是微电影，不是，对，不要解读错误哈。然后呢，在媒体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之下，又有什么是不变的真理呢？什么才是新媒体时代行销的核心价值呢？听过我分享的人可能就会常常听到我说内容为王，文字至上。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或是我是做文字工作才这么说啊，而是呢，在从事相关工作，从创作、企划、行销，看着媒体的环境演变，也跟着媒体环境成长，还有各种媒体平台下的各种行销模式吧，那些不会被潮流击退的核心价值呢，其实这么多年来沉淀出来的就叫做内容。在多年前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叫故事行销，那这几年会听到叫做内容行销，那也有人说会是叫品牌内容，无论是品牌还是内容，其实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去加深消费者的印象嘛。 那这个运用呢，就包含了其实不只是企业品牌啦，也包含了产品，甚至是像地方，像我过去在马祖也是会利用这些故事啊，或者是品牌的内涵，然后来做一些行销的活动。那或者是一些观光景点啊，餐厅等等，甚至呢个人。好，不过这太严肃了啦，我今天不是来上行销课的，而且现在这个应该还蛮多高手正在听的，我就不要卖弄了啊。好，三更半夜猫跳跳是深夜节目啊，而且Kate 我也不想当什么知识型 KOL， 因为我是被归类成疗愈系女生啊，就是声音的声哈。好，这个时间我就不上课了。我倒是想要分享啊，新媒体跟个人来讲又有什么关系呢？新媒体它其实相对就叫做传统媒体嘛，那简单来说就是新媒体它是比较使用大量的科技哦，在运用上也是比较自由的，比如说像广播节目可能错过就错过了，但是 podcast 你可以重播，然后你爱怎么听就怎么听，想要分享给朋友也可以，所以你要说它是行销工具也可以，甚至是可能它比广告还好使用啊。所以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客户啊，他们会喜欢用 podcast 来当做一个行销的工具。不过呢 Kate 想要分享的不是收听或收看这些新媒体啊，而是创作这件事情。我常常在课堂中啊，或者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会跟大家说，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 podcast。这个概念其实源头是来自几位客户哦。这么看应该在还没有新媒体出现之前啊，我其实就已经遇到一些人给我这样子的概念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讨给，就是尤其是一些企业的老老板啊，就是他们已经交棒给下一代了。那这些交棒出去的企业老板，他们就会想要写一些回忆录啊。那这些老板他们不是说要当什么畅销作家啊，想要出书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印一个小册子啦，或者是在企业的自己的这个杂志啊内部刊物里面啊有写一些文章，然后想要分送给企业员工啊，或者是可能自费出版也有啦，就是给亲朋好友看看，那看一看自己的创业精神啊，还有经营的理念，希望让员工了解。那当然也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想要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记录，然后也希望家族的子孙能够传承下来，然后甚至发扬光大。在这些陶给的身上啊，我其实看到了每一位其实都像是一本书，甚至也曾经呢有集团的老板啊，甚至真的非常心中应该讲说他的那个梦想非常的大哦，他甚至是希望能够拍成电影的。那这些故事有大有小啊，而且除了这些企业老板之外，我也透过新闻工作啊，或者做节目的采访当中，也接触到一些社会贤达、好人好事，或是特殊事迹的新闻人物啊，或是餐厅的老板们。那可能有人听过，就是有些图书馆他们会开放真人图书的借阅啊，也就是说不是真的看书，而是一样跟借书一样，你要申请，然后但是可以跟这些特别的主角来聊聊天。好，那就是这些过程呢，让我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故事，但是呢如果只汇集成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这样好像还欠缺了什么，你就算是拍成一部电影好像也说不完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方式是可以更容易的被接触到，然后让故事给更多人知道呢？所以这个问题哦，就是这几年啊，随着我自己在做节目，然后到各地去分享啊、演讲或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说些什么。然后我也会慢慢发现说，其实新媒体跟个人之间的运用其实是蛮适合的，在这个年代哦。那每一个人其实真的都值得拥有一个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它没有时间的限制 然后三五分钟也可以呀、啊。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一讲个一小时也没有人管你哦，它不会像传统媒体会有一些时间上的限制，你随时都可以做。比如说就像如果有人的从三更半夜猫跳跳第一集就开始听的人，或是你想回头听也可以啦。好，其实音质非常的差，因为我是用手机录的。甚至有的时候我后来我就发现我有时候会刻意的去把我的录音设备带出去啊，然后就是那些背景音啊环境音甚至会让这个话题更有临场感。那当然你要让收听的感觉舒服一点，还是有的时候还是要运用一些专业的效果，需要去做一些处理。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在新媒体时代是做得到的，你甚至可以不用靠别人啊，你就自己拿着手机或者是录音设备就来说个故事，为你自己留下人生的记录。Kate 我其实在过去也曾经在国语文的这个班级里面要带小朋友创作啊，一直到现在呢陪伴一些朋友做节目或是录制一些访谈呢，我发现每一个人其实真的都很多很多的话想要表达，无论是透过文字还是声音啊，有没有人听甚至都不是重点。其实创作就是一种抒发嘛，是一种自己和自己对话也可以获得力量的一种疗愈的方式。好，那关于怎么利用创作来疗愈自己呢，在4月21号晚上Kate 会在我另外一个频道月光书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呢它是线上的即时互动啊，所以除了听 Podcast 之外啊，你也可以透过月光书房的线上聚会，然后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那非常欢迎大家上线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参加办法呢我已经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或者呢你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月光书房，或者你就到三更半夜猫跳跳的脸书啊，在粉专上面可以看到活动相关资讯。那这个现场的线上聚会呢它是不受地区限制的，所以我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台湾以外的朋友参加。我知道我从后台有看到哦，对，包括在欧洲有英国的朋友，然后也有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的朋友，我非常欢迎你们在台湾时间4月21日晚上8:30，非常欢迎，希望我们可以打破地区的限制，然后在月光书房来聊聊天，要聊聊创作为何是心灵疗愈的旅程。好，节目最后呢 Kate 要选播的是告五人的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Love in Summer。 这一首歌是我从访寮回程的路上很自然就浮现了这首歌的旋律啊。时间就像那盛开的睡莲，只是那一切就像蜻蜓点水。我想用这首歌献给在我大学时候创作的海之女，还有故事里面那个一瞬而过的相遇。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埋了一些社会事件，还有当时在参与社区服务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有关家暴的故事。场景很美，但是故事很残酷，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因为音乐版权的关系啊，除了 KK Bus 可以听到之外，你也可以在资讯栏连接到 YouTube 欣赏这首歌曲。这里是三更半夜猫跳跳的世界瞭望台，我是和你一起珍惜此时此刻的 Kate。无论你在哪个时区，都希望你能好好休息。拜拜。爱上一座城市的理由，可能是一个温暖的角落，可能是一条美丽的街道，也可能是因为一道美食，因为一个人。你的理由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从每天的大城小事当中，对生活有感，对人生有梦吧。